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495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讲真相解体迫害大法弟子的洗脑班。一，用神笔讲真相。2002年，我被恶人从看守所绑架到洗脑班，当时有两名低保人员日夜监视我，与我同吃同住，寸步不离。警察住在我隔壁房间，协党工作人员众多，戒备森严。为救世人，我对那里的领导、部分工作人员在口头上都讲过真相，但是我讲真相的主要方式还是在写作方面，用大法赐予我的神笔曝光邪恶，解体协党洗脑班。当时洗脑班发的邪书、墙上贴的邪东西及洗脑班的若干邪恶规定对我无效，因为我根本不配合邪恶，而且还要发正念清理邪恶环境，销毁邪恶，解体邪恶因素。为救助众生，我就用写作的方式讲真相。第一次讲的是我一身病痛灾难，练法轮功后无病一身轻的真实情况。第二次讲的是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有百利而无一害的问题，歌颂了大法，并对录像中的气功骗子司马南的丑恶形象进行揭露和曝光，使洗脑班里的头们恼火，使那些工作人员开了眼界。第三次准备写50页，讲的是法轮功红传世界各地的情况，法轮功在国内被打压情况，自焚真相等等真实情况。实际上只写了40多页，洗脑班就解体了。揭露解体洗脑班的文章虽未脱稿，为讲真相救人，我想还是交给他们为好。结果公安部门不要，街道党委不要，社区不要，我单位也不要，我只好自己保存。二，洗脑班为什么会解体呢？师父说，大法弟子在这个社会上，无论你在任何一个环境中，任何社会的一个角落中，你都在起着正面的作用。无论你是讲真相也好，正实法也好，没在直接做大法的事也好，你都在救助着众生，都在起着巨大的作用，因为你的正念和慈悲的场就在起着正面的作用。洗脑班解体这事体现了师父的呵护，法的威德，还包括洗脑班内外所有大法弟子在反迫害中共同努力的结果。那么洗脑班为什么会解体呢？洗脑班是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是邪恶聚集的场所，那里有相当数量的邪恶支撑维持着洗脑迫害。那次被强迫洗脑的有6名大法弟子，可是工作人员就有30人。在邪恶成堆的环境里，善良的大法弟子，他们凭着对大法坚定不移的信仰，凭着以法为师、信师信法的坚强意志， 凭着讲真相救度世人的宏大慈悲，发出强大的正念窒息邪恶，结果终于解体了洗脑班。在洗脑班解体前，我梦见自己被关进一座大监狱里，周围是高墙，没有出路。那时我的正念很强，没有惧怕什么，就直奔高墙而去。那高墙估计有两三人高，墙面光滑笔直，没有缝隙，没有可以抓靠的地方，而且墙顶还有铁丝网障碍，要想攀登真是难上加难。可是那时我没有人的观念，将身体紧靠墙体，像磁铁一样稳住墙面，然后蠕动全身在墙面缓缓移动。常人说那是爬壁如画的功夫，当然大法弟子要运用它根本就不在话下了。就这样，我轻松地攻破了监狱障碍。梦境中的高墙再高再险，也挡不住大法弟子的正念神威。邪党在中国发动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其实是外强中干，不得人心的。我们大法弟子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以正念正行揭露邪恶，曝光邪恶，解体邪恶，讲清真相，救度世人，做好三件事就能解体洗脑班。正如有位洗脑班工作人员亲口对我说的那样，他说，老爷子，你写的东西我们都看了，写得好，大家都佩服，你的能力已经达到博士水平了。短短几句话说明了一个根本问题，如果讲真相讲到位了，群众听了信了，人心就会变好，世人就有得救的希望。因为人心向善了，邪恶灭了，洗脑班也就解体了，我也堂堂正正地闯出黑窝，走助师正法之路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钟鼓楼的文章，助师正法应当落到实处。前几日我给明慧网投稿文章，发表出来之后，我一看觉得很惭愧，因为文章中有两处引用师父的话，我当初没有用原文，觉得大法弟子都知道就没必要花那个功夫查找了，其实是对大法不够严肃。可是明慧网上发表出来的文章，那两处都已经改过来了，非但引用了师父的原文，而且也都注明了出处。相形之下，我立即发现了自己的差距，感到很惭愧，同时内心对明慧网编辑部同修的敬佩油然而生。因为我知道他们每天要看许多稿件，他们的时间比我的要宝贵得多。因为我自己那想要偷点懒不正的一念，明慧网编辑部的同修就要在百忙之中花时间帮我修正弥补。事情看来似乎不大，其实是在助师正法中是否尽心的问题。由此我想到一个问题，助师正法是宇宙中最重大也是最神圣的事，而我们大法弟子在助师正法中是一个整体，如果哪个弟子在具体事情上没做好，那么就很可能会影响到助师正法的整体进程。所以我们大法弟子每个人必须把助师正法落到实处，即使是在人间看来是很小的一件事，实际上从法理上来认识，大法弟子为助师正法而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在神的眼里，在另外空间的作用可能是非常之巨大，只是在人世间这个迷的环境中表现得很普通很平常，让人看不到大法弟子做的这些事情的伟大而已。在这个迷中，甚至在旧势力有意创造出来的困难的干扰下，大法弟子能够坚定不移、充满信心地在助师正法这条路上走到底，这就是最了不起的，全宇宙的众神都得佩服。许多大法弟子加入不同的正式大法的项目，承担着不同的工作，有些工作在常人看来是枯燥乏味的，甚至是无足轻重的，可是对于不同的正式大法的项目来说，却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要有人来做的。因为对于一个整体来说，任何一个环节的缺失都不能说是圆满的，任何一个环节的差错都可能对整体造成损失。所以无论我们大法弟子在正式大法的项目中具体做什么工作，都是伟大的，
在宇宙正法的进程中都是意义非凡的。或许有的弟子当初在天上就发过这样的愿，将来在人间住持正法时，就要承担那些看起来枯燥乏味的、最没人愿意做的工作。在神的眼里看，这样的弟子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他们为了顾全大局而放弃在人间功成名就的机会，选择了那些最不起眼的角色。过去宗教修炼中烧火做饭的小和尚容易开悟，也有这方面的原因。既然都是在正式大法的项目中做事，那么无论我们做什么具体工作，都是在住持正法，都是在做最重要也是最神圣的事，所以我们也必须以一个大法弟子应有的心性严肃对待，把它做好，在具体工作中将住持正法落到实处。我们每一个在正实法的项目中承担具体工作的大法弟子，都应该把做好自己手头的这份工作视为住持正法的具体表现，尽心尽力去做好，绝不能自设标准，想当然了事。要想做好在正实大法的项目中的工作，必须要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对专业技能的熟练掌握。无论我们是在艺术团中唱歌、跳舞、演奏，还是在媒体中采访、报道、编辑、排版，或者在软件项目中编程，都需要对世间相应的技能有一个很好的掌握，才能做好自己这份工作，才能在住持正法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如果专业技能掌握不够，那么自己在项目中承担的工作就难以做好。其实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是很有能力的，尤其是做正实大法的项目，意义更是非同小可。只要我们能够用心去学，效果都是事半功倍的。许多大法弟子在这方面都有体会，只要是为了住持正法，抱着这颗纯正的心去学的，保证学得非常快。有个学员说，某项技能常人要学一年的，我学一个月就达到了。这是因为大法的威力，是因为师父在把我们往前推。不过前提是我们自己要有这种愿望，为了住持正法而不断提高自身技能的愿望。我悟到，在当前正式大法的各个项目中，大法弟子不断提高专业技能，不断把自己所承担的工作做得更好，这个过程本身就是在升华自己的同时正式大法，救度众生，就是在住持正法。反之，如果我们忽视了专业技能的掌握和提高，那么我们所做的住持正法之事就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对于整体正法进程也会造成消极的影响。因此，无论我们在正式大法的项目中承担何种具体工作，我们都应该重视专业技能的掌握与提高，把住持正法落到实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话说师父身边的弟子。这几年曾多次看到或听到本地有的同修在搞一些项目，这些项目多数是集资，其项目的内容多少让人难以理解，比如给新唐人集资，给神韵集资，给师父集资，给大纪元集资。问其根据，答曰本地一个同修跟师父身边弟子有联系，这个项目是师父身边弟子同意的，错不了。同修说时声音压低，表情神秘，甚至一再强调这事范围不要扩大，其他地区也在做呢。越是神秘，越是小范围的，就越有吸引力和参与力。最近本地又有同修说，台湾新唐人二号卫星合同续签了，网上都登了，现在资金很紧，咱们有能力的同修是否出点钱？我说这不是集资吗？同修说这可不是集资，集资是大面积的号召，这事只是限于个别人，有能力的就出点，范围不要扩大，反正知道了都不是偶然。我说这事是从哪里传来的？同修说咱本地一个老同修和师父身边的一个弟子有联系，这事你放心，假不了，
第一批款已经拿过去了。是啊，国外的同修付出的那么多，我们力所能及的拿点钱还不应该吗？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啊，信还是不信，做还是不做，为了大法我什么都能舍得了，但这事我得用法衡量啊。这时我把师父讲的法迅速的在脑子里回忆了一遍，这一衡量还真觉得这是有问题。修炼人就是修的这颗心，为什么一提到师父身边的弟子就那么感兴趣呢？为什么愿意跟师父身边的弟子联系呢？为什么说是师父身边弟子说的话就有那么大的号召力呢？我认为看重师父身边的人，这本身就是一颗心。这种心的背后无非是私，其目的是想多得到点什么，多知道点什么。别人没有做的项目我做了，来头大，有威德，因为是来自师父身边的信息，没准是师父认可或默许的。我认为这种看重师父身边人的本身就容易走偏，就是修炼上的一个漏。用法对照不难看出，那些以师父身边弟子如何说的说法和做法都是偏离法的，不能参与。我们经常说让师父多一份欣慰，可是当我们人心很重又偏离了法时，师父要点化我们和归正我们，师父为我们每个人都操了许多心，把能够指导我们修炼之至圆满的法全部讲给了我们。师父更告诉我们以法为师，当我们看重师父身边的弟子时，是否想过他们能代表师父吗？他们就没有人心吗？如果是真正修得好的话，那也一定不会轻易告诉你我是师父身边的弟子，更不会以特殊身份跟大陆任何同修联系搞这个项目那个项目。而且大法是修炼，不是做事。我们也看到这些年在大陆以师父身边弟子说的搞的一些项目很多都出了事，参与的许多同修被抓，损失很大。细想想，这不是自己不正的人心招来的迫害吗？因此这些年里和师父身边弟子有联系所搞的一些项目总是出事不断，甚至公安特务也混在其中，这是很值得冷静思考。修炼不要有崇拜的心，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去人心和境界的提高都是一样的。当有的同修崇拜国外同修或师父身边的同修时，我们是否想过这些年来师父批评的那些参与邪恶网站的项目中配合不好乱来的，找师父的家人讨说辞的，有没有师父身边的弟子？这里绝不是说师父身边的弟子都修得不好，我只是说在人中修炼就会有人心，我们不要人为的把师父身边的弟子当作偶像，这也会害他们的。记得刚入门那几年，我的人心也是很重，找不到师父就找师父身边的人，听他们谈什么都觉得好，都觉得高，回来后再给身边的同修讲，潜意识里有一种美滋滋的显示心。720后邪恶迫害大法时，当我看到师父身边的辅导员和站长也出来配合邪恶上电视表态时，在心里震惊的同时，也悟到了修炼不能看别人，就修自己。尽管这些年走得跟斗把式，但是在这一点上还是走过来了。修炼不要有分别心，不管为正式大法做了多少事，或有什么特殊身份，都是一个普通弟子，心性和境界见证一切。作为师父身边弟子，是否也应该向内找一下，为什么这些年里大陆有那么多同修总是扯着你们不放，能够在师父身边这是多么的幸福啊，可是你们是否做到了修口和低调？为什么别人会知道你是师父身边的人？如果你很朴素纯善，修口不张扬的话，别人怎会讨你的口风？当大陆同修向你问这问那时，这本身就能反映出你的修炼状态，是否有点显示心和自命不凡，把自己举高了点。在哪里都有修得好和修不好的，师父看我们的是这颗心，不看你在哪里。也许你的一句不经意的话会在大陆产生你想不到的后果。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还真得严肃对待这些事儿。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成语贪天之功想到的。晋国公子重耳流亡19年，重新回国执政，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他对跟随他流亡的胡彦等人论功行赏，却唯独把割大腿肉熬肉汤给他喝的介子推给忘了。介子推母亲对他说，你跟了他那么多年，保护过他，他才成为国君，你是有功的。介子推说，他成为晋国国君，不是哪一个人的力量，而是上天的力量，我绝不能贪天之功，把上天的功劳据为己有。左传西24年记载曰，窃人之财，犹为之道，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利乎？这使我想到我们大法弟子在正实法中，有时因为符合了大法而展现出一些超常的现象，有的学员就认为是自己如何了不起了，认为是自己改变了一切。经常听学员讲，我把环境正过来了，我的正念可以改变一切等等，过于强调自我，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从法中修出来的正念放在了大法之上，久而久之，执着自我的心越来越膨胀，最后被邪恶钻了空子。我们今天面对旧势力操纵宇宙中邪恶生命发动的最恶毒的迫害能够走过来，是因为我们符合了大法，是大法威力的体现。因此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要把大法摆在第一位。如果没有大法，我们自身的保障也难得到，更何况面对这史无前例的迫害。一个生命融入了大法，大法的威力就会体现出来，就如同一滴水融入大海可以掀起惊涛骇浪，可是那是大海的威力，水滴的作用体现其中。即使我们在正实法中做得再好，都要清醒地认识到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不修炼都跑不出欠债要还的大法法理。一些同修是因为认识了大法法理是真理而走入大法修炼，而很大一部分同修都是因病走入大法修炼的，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怕病或怕死而走入大法，我就是其中之一。因此我非常了解这类同修的心态，他们有的知道而不想面对，有的就是一直认识不清。正法到了最后关头，邪恶就是想要淘汰这类学员，他们知道这些学员最在乎的是身体健康不得病，于是他们就专门大面积地制造这种貌似病业的迫害。通过学法，我认识到无论修不修炼都跑不出欠债要还的大法法理，只是还债的方式不同。常人以老、病、死、遭灾等方式还债，修炼人要立志以圆满后的成就去福报各个层次的债主的方式还债，这种善解的方式是最殊胜最智慧，一次性就能了结所有欠债的最完美的还债方式。它不会出现常人那种冤冤相报何时了，要债要多了下回再倒过来的状态，而常人这种状态最终可能会导致债主和欠债人最后一起在业力轮报中走向毁灭。在正法时期，邪恶向大法弟子胡乱讨债，他们就这样做，不但毁了他们自己，干扰正法，也可能会毁了大法弟子。因此，我们要清醒认识欠债要还的法理，挖出自己不想还债的这种既自私又不负责任的执着。在我悟到上述道理后，连我工作的企业的老板也开始破天荒地筹备存钱还债了。而原来他总是乱花钱，没钱花就借，从不考虑存钱还债，债务越积越多，公司快到无以为继的地步，令我感到非常担心与失望，真是相由心生，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镜子的作用》。镜子是我们用来看清自己外表的一种工具。如果没有镜子，我们就不知道自己的容貌是否干净，衣着是否得体。别人在自己面前的表现，又何尝不是一面镜子呢？无论常人还是同修，在自己面前表现出的问题，有可能是针对自己某些人心来的，也有可能是自己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如果这时我们能把别人当作自己的一面镜子，认识到别人的问题正好照到了自己的不足，做到用别人的这面镜子反观自己，而不是去指责别人，这才是修炼呀。修炼就是修自己，而不是修别人。在单位里，我是做人事工作的，需要经常和经理接触，一直以来总是看不上经理的为人，也知道向内找，虽然表面还说得过去，但心里一直看不上他，更听不了他的意见，有时还与同事在背后说他的不足。终于有一天发生了一件事，使我冷静了许多，开始静下心来，深深地向内找自己的问题，发现自己一直以来总是在向外看，挑别人的毛病，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只会盯着别人缺点，却看不到自己的不足。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公司有位员工是工伤，工伤期间我是按照规定的最长期限给员工开的工资。有一天老板知道了这件事，老板认为员工早就应该回公司做力所能及的工作了，却在家休息那么长时间，所以按照最长的期限给员工开工资是不合适的，并且要追究这件事的责任。这件事是由我一手办的，已经开了那么长时间的工资怎么办？当时真的愁坏了，我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这件事，很难说清楚谁有理。从这一刻起，我开始反思自己了，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工作中发生了这么大的问题让我无法解决，并且整天被这件事情搅扰的工作都做不好，甚至回家也琢磨这件事。不过在那段时间，无论在什么场合遇到什么事情都知道找自己了。经过深刻的向内找，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就是因为自己一直以来总是在挑经理的毛病，只看别人的问题不找自己，以至于经理说的话都听不进去了。在员工工伤期间，经理曾让我把员工叫回公司，让员工在公司待着，而我却允许员工回家了，因为当时我认为员工做不了什么体力活，而没有听取经理的意见，就是因为看不上经理，强烈的向外看，才促成了这个局面。想明白后，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有一天老板来了，我主动去找他，跟他说这件事是我没做好，是我欠考虑，当时没有多听听多问问领导的意见，就自己一味的去做，才把事情做成这样。这番话确实是发自内心说出来的。老板听后说，开了就开了吧。当时我很激动，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不仅常人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同修也是自己的一面镜子。那天上学法小组去学法，到了后学法小组的那两位同修去做别的事，而不和我一起学法，以前没发生过这样的事呀。我当时就不高兴了，心想我好不容易来了，你们不和我一起学法，却去做别的事，太不像话了。可我又不好意思发作，就自己学习转法轮，但是心里就是静不下来，一边看书一边心里不平衡，还一边向内找，最后终于平静下来学进去了。这时向内找，发现自己有颗依赖心，依赖和同修一起学法，自己缺乏自制力。当然上学法小组和同修一起学法是应该的，这一点是肯定的，还有一颗强烈的执着心，就是随大流的心。在学法小组知道严格要求自己，表现得很精进，而自己独处时就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与在学法小组的表现判若两人。看来同修真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呀，如果没有这面镜子，又怎能照到自己的不足呢？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 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大学课堂讲真相。大学是邪党控制较严的地方，教师身份又是明的，学生什么家庭都有，讲真相难度大。但讲真相是我们的责任，师父让做的肯定能行。多年来，学生一届又一届讲了无数次，若写成文字比基本教科书都厚。这里谈一点粗浅的经验和大家分享。第一，正念清理校园环境。大学校园常挂血旗，走廊教室里挂些魔头像，污染环境。每次进校园都要发正念，清除干扰讲真相的一切邪恶因素。每次课我都提前进教室，站在阶梯教室讲台上，我力决顶天立地，唯我独尊，默念正法口诀，清理场地，然后播放音乐，普渡济世。教室里祥和安静，路过教室门口的老师和学生也放慢脚步品听。学生问是什么音乐，我笑着说天国音乐，听了什么感觉？有的说我想哭，有的说我想回家，有的说我想出家。一片笑声迎来上课铃声。是啊，学生虽被邪党污染，也有纯真的一面，听到仙界妙音也能唤醒他们的神思。第二，熟悉学生做好准备。大学里多数任课教师记不住学生名字，上课来下课走。我们除了讲课外还要救度众生，要熟悉每个学生，比别人要多付出。点名是了解学生的开始，如点到王传德，我说这是传统好名字，含义深远，厚德载物，荣华富贵德为本，平安吉祥善是根。学生鼓掌，王传德连声说谢谢。也问家乡何处，如贵州的，问他是否知道平塘县长布乡出了个石化石头说的藏字石，大家上网查一查，点藏字石即得。还记下民族，有学生是四川藏族人，我说藏传喇嘛教是他们世代不杀生、不砍活树，只捡枯枝烧火，给后人留下生态完好的九寨沟。我还问宗教信仰，说信神比什么都不信要好，给每个学生留下一个没讲完的故事，为后来讲真相留个引子。消除代沟之后，进而了解学生的父母职业，以便稳妥讲真相。同行说我记忆力好，认识熟悉教过的学生，救人用心良苦，唯师尊和我知道。介绍课程基本情况后，我说尊师重道，数典不忘祖，应该纪念学科始祖。我在黑板上工整地写下了三段话，这一尽善尽美的包括太阳、行星、彗星的大系统，唯出于全能的上帝之手。就像一个盲人对于颜色毫无概念一样，我们对于上帝理解万事万物的方法简直是一无所知。牛顿，数学原理，1678年。有些人认为宗教不合乎科学道理，我是一个研究科学的人，我深切地知道今天的科学只能证明某种物体的存在，而不能证明某种物体的不存在。爱因斯坦。如果将来有一个能代替科学学科的话，
那么这一学科唯一的就是佛教，爱因斯坦。学生崇拜科学巨匠，他们的话能清除无神论的邪毒。学生会认真思考老师的用意。学生问，科学不能证明什么不存在？马上有学生说，不能证明神的不存在。真是好学生，我补充说，也不能证明另外空间的不存在，不能证明德的不存在。第三，讲好课程，讲好故事。讲好课是讲真相的基础，课讲得好，学生尊敬老师，相信老师，讲真相他们会听会信，也容易控制课堂局面。为了征服学生，我多讲了很多内容，作业要求批改三分之一，我全批改，学生很感动。学生不喜欢媒体教学，我就粉笔板书，很脏很累，工整的板书合理的布满四块黑板。学生说，老师累了，讲个故事休息休息吧，掌声响起。两三分钟一个神话故事，比课本知识还入耳入心，点点地改变着学生。有时忘了讲真相故事，学生会提醒我，今天还没讲故事呢。我的故事多来自于《明慧周刊》《明慧周报》《九评共产党》等，这是我真相教科书。故事要简化处理，课前课间能讲完，少占用正课的时间。如黄庭坚《奇梦十前缘》，农妇与学者的对话，水知道答案，脸上有印看不见，玛雅水晶头骨，火星男孩，一次轰动世界的实验，马克思成名之路，印尼海啸与法轮功真相。要回答学生关于天文地理、历史时事乃至时空、生命轮回、特异功能各方面的问题，知识要丰富，回答的令其信服，他们越愿意问，讲的机会自然增多。渐渐的，学生思想中正理增强了，如人是神造的，善恶有报，精神与物质是一性的，达尔文进化论、马克思无神论是错的，是人类道德败坏的根本。当初我有怕心，为保护自己也讲了天堂地狱。我说犹大出卖师父耶稣，可恨不？学生说可恨。我问，若有人出卖老师怎么办？学生一起回答，下十八层地狱。我说，别，我的学生不会那样。正气回升，邪恶消遁，讲真相的基础奠定起来了。第四，抓住机会，快讲多讲。讲真相不能开门见山，就讲法轮大法好，需要理智与智慧，这都源于法。我书包里经常带着转法轮，在路上背法，心性不高时法为我壮胆，心性提高后法使我生慧。学好法，正念足，怕心少，智慧多，能自如地利用好每个机会。例如有个学生用矿泉水瓶子灌热水，瓶子烫坏了，同学取笑他。我说，我见过烧不坏的塑料瓶子。大家说除非是鬼火，我说是伪火。于是我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他们第一次听到自焚真相都惊呆了，怎么会这样？有学生拿张真相币举给大家看，我问写的啥，他大声念道，法轮大法好，天要灭中共，三退保平安。声音第一次响在教室，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于是我讲了法轮大法是什么，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以及为什么三退。有学生说他想入党，我问他入党干什么，他说可以找好工作多挣钱。我对着大家说，如果以此动机入党，只能加速其腐败，促使其早日灭亡。学生说老师高见。正直的学生说，三退保平安，退还来不及呢。一次做填空题，有个学生没做对，很难过。我说，我再出一道填空题，你能做对，依然给你记个优秀。我在黑板上写首藏头诗，真诚惊天地，善良气鬼神，忍让乾坤广，好人处处春。 他填对了，有学生念道：“真善人好。”我说：“你能念出真善人好，你和他都应该得优秀。”学生一起喊：“真善人好。”我说：“好，大家都优秀。”全班鼓掌。由课程内容的一个细节能自如地切入真相内容，顺理成章，学生不感到生硬。外班的学生来听课了，教过的往届学生回来听课了，外校的学生也跟着朋友来听课，新来的教师也来听课。他们说：“听毛概邓论课没意思，我们喜欢您的课，听您的课是享受，您的故事多，别的老师讲不出来。”我说：“这是因为我的师父好。”学生说：“我知道您为什么偏爱姓李的同学，因为您师父是……”刚要出口，我马上制止：“师名不可人言，心里知道足矣。”他们会心地相视而笑。教室里播放《神韵》和大法歌曲，一派祥和。课后少数学生围着我不走，可以劝三退，送护身符。校园里碰到学生也劝三退，送神韵。教师的电话系里不让告诉学生，怕找麻烦。我的电话号码学生都知道，许多学生到我家做客，来的学生全都三退。期末最后一课，让学生每人写几句道别的话，并附上三退与否。已经三退的学生起了骨干作用，有的全班三十几人都三退，又一群生命得救了。这样三退用时虽长，但效果扎实稳固。我讲课比起别人讲的多而深，又讲真相故事，悠哉悠哉，但进度不落后。期末考试，我十多个小班，半数班级没有挂科的，破了学校该科考试记录。学生网上测评老师，我名列全校前茅。系主任打开电脑读给我听，老师不仅教我们知识，还教我们做人道理。老师的话语闪烁着真理光芒，指导我们永不迷失人生方向。第五，哪有问题，哪讲真相。讲真相没有一帆风顺的。一次，教研室和系里对我说，学生测评教师，我的反响很好，但有个学生说我讲宗教。我马上找自己是不是讲偏了，大法真相讲少了，其他宗教提多了，今后一定注意。不管怎样，讲真相的机会来了，讲明讲透，两个主任都做了三退。我常告诫自己不要生欢喜心，校园里学生成千上万，明真相的有多少？大街上人群千百万，不明真相的又有多少？相比之下，我做的真是太少了。面对尚需救度的芸芸众生，还能多说什么？还能欢喜什么呢？神路漫漫，只有更好的做下去。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静莲的文章《神韵伴我一路行》。我是1997年7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一次偶然机会，我见到一位好友，发现他容光焕发，神采奕奕，和以前相比简直是脱胎换骨。就问他：“你最近吃了什么好东西？现在各方面都这么好。”他说：“在练佛加功。”因为我从小就对佛很向往。我赶紧说：“哪里学的？快给我报名，交多少钱我也参加。”他说：“什么都不用，过几天我把师父的讲法录音带和转法轮及其他大法的书籍都给你请回了，你看了之后呢，就什么都知道了。”请回师父的全部讲法书籍和录音带后，我就先听录音，一听很兴奋，觉得讲得太好了，想这么好的法一定要修下去，这是我生生世世在等的呀。没过几天，师父就给我清理身体，当时不悟，就去找医生开药，吃药也不好使，就去大医院，医生说没病，我还是不相信，就去找专家，专家检查说还是没病，没有开药。在回家的路上，一下悟到了， 是师父在给我清理身体，悟道后马上就好了。1999年7/20，邪党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开始全面的打压，我们失去集体学法练功的环境，当时看到的听到的都是对大法的污蔑诽谤之词。身为大法弟子，我们最清楚事实的真相，能做的就是向众生讲清真相。在2009年神韵晚会光盘出来以后，我看了好几遍，觉得太好了。后来在师父的讲法中知道神韵救人，而且是师父直接在管，就想要是能够将大量的神韵光盘送给世人看就好了。后来同修做神韵光盘，他们是上班族，没时间去发，我就去面对面的发给常人。发神韵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刚开始我和同修们约定好一起去，觉得好一些。后来同修们各有各的时间安排，有时候约定好了到时候又不来了，这样等来等去的浪费很多时间。有一天也是没有等到同修，心里很急，就听到有一个声音说，你就自己一个人去发吧。从那以后我就一个人背上光盘，想去哪里发就去哪里发。就这样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今天走东北，明天走西南。那个时候在各个大街小巷、农贸市场、各类菜市场、河边公园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我面带慈悲祥和，将一张张神韵光盘送到了千万个有缘人的手中，从中修去了我的很多执着心，也见证了大法的威严、师父的慈悲以及同修之间互相配合的重要性。师父说，云游是相当苦的，在社会中走，要饭吃，遇到各种人，讥笑他、辱骂他、欺负他，什么样的事情都能遇到。我发光盘真的就像云游一样，有接受的，有不接受的，有高兴的，有谩骂的，也有要打110的，但是更多的是说谢谢的。我都不为所动，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为了安排好家里的事情，我是一个星期拿3天的时间去救人。刚开始一次拿40-50张光盘，慢慢的60张、70张、80张、90张，就这样越做越顺手，越发越起劲儿，还做个记载，发了1000张了，2000张了，还去告诉同修我现在发了多少多少张了，心里非常高兴，升起了欢喜心都还不知道。这一天我发完了几十张神韵光盘之后，还剩了一张，走在三环路上看见一个小伙子坐在车上听音乐，我上前说，小伙子，我送你一张神韵光盘拿回去看看。小伙子一看马上下车，说是法轮功的，就给110打电话。当时我正念很强，心想如果跑呢一定会出事，就把自行车调过来对他说，小伙子，这个事你做不得，我是为你好，你不接受就算了。小伙子不听，还继续打电话，可电话怎么也打不通。最后他说，你走吧。我知道是我的正念，师父保护了我，让我有惊无险。回来后向内找，找到了这颗肮脏的欢喜心。在救人的路上，有时候不知道走哪个方向，师父就会帮助我。当遇到危险时，师父会加持我的正念，巧妙的安排让我化险为夷，有惊无险。有一次带的几十张神韵，只发了10几张，就不知道到哪里去发，心里正在发愁。有一个人说，顺着这条小巷出去转右边走。我当时没有反应过来，没理他，他又向我说了2遍，我立即明白了是师父在帮我，对那个人说，好，谢谢。我按照他说的方向走去，是一个很大的菜市场，我一下子明白这里有许多人该救度，最后剩下的光盘在那里被有缘人一抢而光。还有一次我发现被人跟踪，就一边走一边发正念，可是那个人还跟着我，我走快他走快，我走慢他走慢，我就把自行车掉过头对着他，发着正念向他走去，那人吓得转身就跑。一次我的包里放了很多光盘，在过马路时有一个人，可能是小偷，紧盯着我的包在我周围转，我发现不对劲儿，心里对着他说，这是救人的法宝，你不能动。我刚想完，他脸色通红，快速地走了。还有一次我带的光盘在一菜市场上没有够发，第二天又到那里去发给了一个40岁左右的女士手中，可能是市场管理的，她接过去看了一看说是法轮功，就想打电话报警。我说，你拿回去看一下，等什么都知道了再说报不报警也不迟。她没有吱声，放下了电话。今年去那里又看见了她，他看到我后马上说，再给我一张吧。当时我笑了，他也笑了。有时候发完光盘在回家的路上，好像有人在推我一样，自行车轻飘飘的，虽然是上坡路，自己一点也没有用劲儿， 就像飞一样的回到了家。有时会有一股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我知道是师父给我净化身体，鼓励弟子。每当回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经常是泪流满面，知道师父时时在我身边。今年发神用光盘就没有那么顺利了，一段时间好发，一段时间不好发。我和毕同修静下心来找原因。毕同修回忆，去年做光盘的时候，他和 C 同修从来不说其他的事情，就是学法发正念，直到做完再说其他的事情。打封面也是什么也不想，就是静静的学法。如果遇到心性不好的时候就不做，随即马上调整好心态再做。而今年因为 A 同修常常过心性关，在刻录光盘的时候就会和 C 同修谈论一些这方面的事情，所以就不一样了。我自己也是法学少了，常人的事情就多起来，心性不好也影响救人。我们找到原因后，各自都在法中归正。后来我要去哪里发光盘，就先告诉他们给我发正念，就会发得非常顺手。我们决定一定要将此项目做下去，直到神运在大陆上演出。师父说不做了才不做。在这期间我们会互相配合，共同精进，比学比修，做得更好。历史的舞台是在中国，共产邪灵早就用文艺演出在中国舞台上给中国的老百姓洗脑，毒害这里的众生。而师父就用神运净化众生的大脑，清除邪灵，从而救度众生。而现在我们就要在神运到中国这个历史的舞台上演之前，将神运光盘发到千家万户，为神运亲临中国舞台演出做广告。同修们，我们已经走在修炼的最后了，在最困难最艰苦的环境中走过来了，让我们携起手来走好最后的路，越最后越精进，在正式法中别停留。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我弟真相标语十年来处处可见。我弟无论大街小巷还是乡级公路旁的电线杆上，处处可见大法真相标语，白底大红字格外显眼。十年来我弟同修旷日持久的一年四季大面积高密度张贴大法真相标语，由过去前面贴后面接，到现在只是写党所谓敏感日派人象征性的接撕一下，平时没人管，由此反映了我地民众明大法真相的程度。以下说说我们的一些做法和经验，供大陆各地同修参考。我地丝网印刷标语每年都在10000多条以上，多时3-4万条，字大形眼，5到10米内看得清清楚楚，对正视大法救度一方众生起到了应有的作用。大法真相标语简单明了，尤其对那些不看书读报的广大农民明白真相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一句话标语抬头就看见，白底大红字，不看也得看，常年大量重复性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真相。站在人上说，重复是记忆的最好办法，人一旦记住某事物，该事物就对它发挥作用。民众常年大量看见法轮大法好的字样，慢慢就存留在他的记忆中，更何况法轮大法好的字样是具有佛法威力的，就在清除他们身上的邪恶因素。据此我们不间断大量张贴同意大法真相标语，对破除邪党谎言，让民众明白大法真相起到了很好的辅助作用。真相标语相对散发真相传单而言具有公开的性质，在人的层面上看能营造大法正的气势和场，这对于破除对邪党的恐惧，无论对我们自身来讲还是对一般民众来说，都是一种加持正的能量场的方式。起初张贴大法真相标语，同修们一般都担心或害怕，有的敢发传单却不敢贴标语，渐渐的在张贴过程中去除了怕心。同样标语的公开性对于一向惧怕中共敢怒不敢言的民众也是很好的一种鼓舞，使民众渐渐地去除怕心，敢于去了解大法真相。我们印刷真相标语的内容以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主，十年中大剂量不间断张贴， 同时配合师父正法行事，早期印刷过江泽民邪恶镇压法轮功被告上国际法庭，广为张贴。九平共产党问世后，我们大量张贴看九平共产党明天亦灭中共，天灭中共邪党，退党团队保命的标语至今。今年又增加了法轮大法好，成念得福报，信法轮功合法，传播真相合法的内容。我们丝网印刷标语所使用的材料不干胶，即可贴，是白色塑料材质，粘性很强，纸质的不干胶粘性差，怕雨淋，同时塑料材质的不干胶也有粘性差的，要注意。寒冬腊月贴在外面电线杆上都很牢固，既耐寒又不怕酷暑的暴晒和雨淋。印刷使用的是水性化纤浆，此浆掺上大红色素，印在塑料、布匹、橡胶、木制品、钢铁上，干燥后都很牢固。我们印的标语在酷暑的暴晒和雨淋中，大红字都持续半年之久。在此提醒大陆各地同修，有条件和能力的也制作丝网印刷大字真相标语，持之以恒，让大法真相标语对救度一方众生发挥应有的作用。丝网印刷技术请参见天地行网站的相关帖子。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落入凡间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